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这个礼拜，同上海世贸集团有关的消息不断牵动着各国投资者的神经。目前这家地产公司正在面对一起实质性违约的危机，而这起事件已经被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地产市场的整体情况大失所望。这个是因为这家地产公司对外公开的财报似乎显示它是一个足够健康的优质投资对象，亦是在一线城市上海扎根的地产名企，拥有不少有潜力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行业会倾向于认为即使恒大这样的企业爆雷，世贸亦应当属于低风险行列。但是在这个礼拜发生的事件已经被投资者心目中的世贸集团形象完成了全面的颠覆。1月6号，信托公司中诚信托发布了一则临时公告，披露上海世贸集团已经出现实质性违约。而在10月中旬，彭博社等媒体已经传出了世贸集团面临违约疲于应对债务的消息，而祖先的猜测以世贸坚持辟谣告终。这次中诚信托直指三家世贸系公司称其未能够在10月27号前全额支付7.92亿元人民币信托计划债务。截止到公布发布的时候，中诚信托只收到了1.47亿元，剩下的6.45亿元无迹可寻，因而世贸集团已经构成违约。在面对诸多质疑之际，世贸集团选择反击披露违约消息的信托机构，并回复说这一批信托仍然处于正常履约状态，是由于中信信托自己投资管理不善，并要求在正常履约项目中抽贷。此外，世贸继续否认已经违约的指控，并试图打消行业的疑虑。在1月7号，世贸发布声明宣布世贸系公司实际上已经归还了7.5亿元的本金，阶段性利息亦全部结清，中诚信托的未还款声明不实。但是投资者显然不认为世贸违约的消息是空穴来风，世贸集团股价在7号低开低走，盘中跌幅一度高达16%，企业的市值走势已经充分地反映出行业预期。有微博投资博主指出，世贸集团已经大概率步上恒大后尘，债券违约已经是迟早的事情。彭博社指出，虽然世贸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到恒大的1/3，但是世贸集团一直被认为是整体状态健康的企业，评级较高。此前不是多久，世贸集团仍被惠誉评级评为投资级，很多投资者对他违约的容忍度远低于恒大。龙澳集团亚洲信贷主管巴贾吉表示，恒大是一家杠杆率很高的实体，但是如果好像世贸这种企业都无法在危机中幸存下来，这样全球信心将永远丧失。不过对一些中国的行业人士来讲，世贸股份债务违约的消息来讲亦不算太意外。一名微博博主贴文说，听到某香港的知名财经评论员说世贸债务违约的消息比人好意外，从其财务表内来看貌似没问题，没想到表外部分有比较大的问题。这个比人的第一感觉是，这个不就是中国特色吗？1月7号，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报道，其中提到在2021年的中国债务市场出现了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交集局面，政府监管对于城投和房地产行业的管制和行业风险纠结在一起。可以预见的是，前途仍然正在越来越严苛。在2021年北京政府的监管加剧，导致城投和地产行业的融资环境变差，不仅地产公司走入至暗之年，投资者对财报真实性的担忧进一步加剧，连中国各地省市政府都召开信用评级大会。 一啲地区公开将坚守唔发生系统性风险嘅底线作为最主要嘅号召，显示出债务风险已经严重威胁到省市地方政府。而在地产行业面临的风暴中，很多个好像世贸集团这样的行业领先者都难以脱险，很多长期以来依赖融资的地产企业正在排队出现违约，而在北京当局的保证期房交付的要求下，困境中的企业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情况进一步恶化，部分尾部企业已经奋低，导致市场融资更加困难。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话，目前中国的弱资质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着市场情绪不佳的情况，这个是指一种投资人没有信心，买房者亦没有信心的状态。投资人没有信心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买房者没有信心会影响开发商的经营活动，这样经营活动带来的现金流就少，这个会比弱资质的地产开发商雪上加霜。在这个礼拜，行业发布了中国百强地产公司年度销售首次下滑，以及元旦中国新房成交面积同比降低 40% 的消息。蒋天明表示，这个主要反映了市场需求疲弱，买房者已经处于对整个市场失去信心的状态。如果房价在一个下跌的趋势中，很多想买房屋的人会推迟买房，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会负面影响房地产开发商的经营活动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概念不同于宽泛的现金流概念，因为向银行借款、发行债券等筹资活动亦会带来现金流，经营活动会比企业通过正常经营渠道获得现金流。如果这种现金流减少，企业的债务杠杆率就会遇到上升压力。行业消息显示，从去年第四季度的国内土地拍卖情况来看，原本活跃的地产私企巨头大多数已经离场，国企已经成为绝对的主要竞拍者。证券时报在报道中举例说，在北京和沈阳市，国企、央企拿地的比率达到 75%，长沙的国企拿地比率占 82%， 在长春国企、央企取地的比率为 100%， 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对这个问题，希望之声特约评论员詹汉阳在这个礼拜撰文指出，现在看来绝大部分民企已经不是躺平状态，而是已经趴下。他表示，不少人认为现在房地产政策将会开始宽松，预期2022年下半年市场会收复，这一预测可能过于乐观。有些头部房企高管说，以前秒光售罄的房屋现在降价还卖不出去，现在消费不得。他们发现主要购房者的年龄已经延后了两年，显示出年轻人购房能力下降，这个同收入下降、缺乏稳定预期都有关系。而对民企来说，虽然消费者获得房贷的途径有所放松，但在这种市场情况下，银行贷款主要给国企，因为看民企觉得哪个都是危险，而给国企贷款出问题亦无责任。亦是在1月7日，通常是充斥大量娱乐明星热文的微博首页，如何应对美联储加息？美联储缩表意味着什么？亦成了有热度的话题。这个看起来似乎被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亦反映出美联储接下来的举动和中国的经济市场息息相关。这个礼拜美联储公开的会议纪要显示，当局最早的升息时间点可能定在3月下旬。对于美联储最近的鹰派政策预期，中金发布报告指出，如果美联储加息2到3次，不能够抑制通胀，不排除将采取缩表的措施。这种情况下，行业要高度关注美联储政策的影响以及对国际的冲击，预计关键的时间点会在2022年的第二季度左右出现。微博公众号股市论金评论说，美联储释放鹰派会议纪要，暗示经济走强和通胀上涨可能导致加息，和缩表比预期来得更早更快。 加息的步伐会对金融资产造成压力。黄金分析师雷超指出，美联储接下来的动作意味着全球股市承压，金价承压，美元上涨，还会导致一些国家陷入危机。在如何应对美联储加息的话题条目下，有网友调侃说，可以预计的是中国的投资市场一定会跟风，美股大涨和中国没关系，美股大跌一定会跟风。另外，要想比楼市不能够倒，等于扯住自己的头发，想要拎起来太难了。亦有分析者指出，2022年最大的风险点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将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目前由于疫情期间的宽松政策，各国债务规模激增，金融行业已经难以独善其身。詹汉阳在评论中指出，在最近几年，中国的社会资源正在大幅度向中共国企倾斜。在2018年到2020年间，新增的国有资产规模达到180万亿，相当于过去所有年份综合的 40%。 而在180万亿的资产中，负债占据 70%。 但是中共的这些国企在抢占资源之际，效率很低下，而且很多国企已经出现了债务违约。惠誉的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到十月份期间，中共国有企业违约额达到创纪录的400亿元人民币债券，这个大约是过去两年的总和。由于国企还涉及中共政府和金融机构等多个方面，一旦违约，往往会因祖先金融机构的优待而造成更大损失。中共促进的国进民退局面，反而是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